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杀无期，在下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不知可否向无期请教一二啊？
喂，你有毛病啊？
啊？
问问题就问嘛！你看你像那个古装电影里的人一样，文绉绉的，干嘛呀？
是是，无期教训的是，如此在下就直言了。
喂喂喂喂喂，多么！你再这样说话，可别怪我不理你。
哎，好好好好，我不这么说，不这么说啊。哎，说的真是一点情趣都不懂。好，那我就问了啊。主耶稣基督他常常有事，他不直说，总是拐弯抹角的。他也不想想，哎，没有多少人像他那么有智慧哎。
是不是在今天的主日福音里？又有主说的话把你给绕住了。
没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里头的话嘛。那我念念给你听啊。
等等，你要念是吧？
对啊。
老爸，请老爸出来也顺便向老爸请教人家。
好，对对，好。老爸有请。
啊，别请。
你看嘛，
我不就出来了吗？
连老爸都不喜欢你讲那种文绉绉、怪里怪气的学电影一样的人，真是。
好吧，东吧，那你就念吧。
好，这个主日的福音，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哈，它是从圣路加福音里面当中的一段，第13章第22节到第30节里面啊。他说，那时候耶稣经过各城各乡，朝着耶路撒冷走去，到处教导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竭力从窄门进去。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想进去却不能进去。当家主起来把门关闭之后，你们却在外面站着敲门说，主啊，请给我们开门吧。他要回答你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会说，我们跟你一起吃过饭，你在街上也教导过我们。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滚开吧。当你们看见亚巴郎、伊萨格、雅各和众先知在天主的国里时，而你们却被摒诸门外，那么你们只有哀哭切齿的份了。到时候要有人从东方、西方、北方、南方而来，进入天主的国赴宴。看吧，落后的将成为领先的，领先的将成为落后的。你看，就这段福音读完了之后，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做，或者我想都我不知道从哪里去想起啊。又是这个，人家问他说，主啊，这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竭力从窄门进去，对不对？还有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却进不去的。那到最后又讲什么？先来的后来的成为领先的，领先的成为后落后的，这不颠倒了吗？完全。无期请教训。
你说窄门跟宽门的事儿哈？
对。
你心想，干嘛不走大道啊？
天堂的门不是永远为你开着的吗？
而且是大的，
那为什么要去挤那个窄门呢？
对呀，窄门呢？来，有请老爸。
老爸，请明示。
你看这个暑假中间不就是大学联考什么的？
对啊，
不管是日本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大学就什么，就是窄门。
现在台湾大学好多那门不窄，90%都进去了。
其实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陆啊。因为就是以前都会限制每个学校招收的学生啊，甚至限制学校的设置啊。那现在这些设置无论是在大陆、在日本或在台湾都少了，以至于呢现在大学生呢 其实那个门可能不像以前那么的窄，
嗯嗯，
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因为门呢、啊、它宽了，进去的人多了，它品质也就不好了。
对。
但是天国的品管呢、
嗯嗯，
早已胜过人世间了，
比这边还严。
当然，那严格的多了。
我记得那个保禄就在门口看了，不对的，砍他一刀就下去了。
不是砍他一刀，把他推到先到炼狱啊。
对啊，对啊，对啊。
或到哪里去进度一下？
不肯去啊，要拿刀打吧，砍下去啊。
好，所以你看呢，天国的门呢，
嗯，
他为了品管嘛，他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很宽大的门，任谁都可以进去。
嗯嗯嗯。
所以对不起，天国的是宰
哦。也就是说他指的这个窄门是指天国的窄门、
嗯、
对，实际上我刚才为什么要用这个是大学啊，好的大学真的不容易进、
嗯、
多少呢都去第一志愿的啊、
嗯、
那其他志愿的都不算了对不对、
嗯、
第一志愿的确是个窄门，很多人想挤挤不进去，那要精选啊，那用成绩知识去精选，
嗯，
但是我们进天国的门也要精选，为什么？
嗯，
那你在人世间的一切作为性德爱德啊达到标准，我们的考试的这个的评分的标准就两个，性德跟爱德，
嗯，
你是不是坚信基督，你信赖度够不够，你这个有没有遵照他的那个标准去行爱德，就像我们看看去做这个社会服务各种的评鉴拿出来送上去通不通过，那么这个不是说门没有标准大家都可来的、啊、那就是说必须排队，必须按你的这个是德性的操守的那个好坏进入天国的门，那意思告诉天国是窄门，那你必须什么时时注意自己的爱的性德的修持够进天国的标准不够，那所以就说我们要考量两个问题，第一个谁可以进天国，是谁进去的，
老爸刚有提示 啊，
嗯，
那个爱德跟信德够标准的人才能进去啊，
信望爱德都俱全的人
嗯，
那怎么样才可以进天国，这两个就是今天福音里面给我们要探讨的一个目标嘛，
嗯嗯嗯嗯，
所以你看哦，他有讲哦，
嗯，
你们应该竭力从窄门进去，
挤进去，
嗯，而且不是努力哦，
嗯、
努力还不够、哦，
竭力
哦，竭
力把它挤进去，
嗯，
那这里面的还有一个提，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
嗯？
为什么讲东南西北通通要来呢？那这里面是针对着犹太人讲的，
嗯，
那么犹太人自认为是天主的
选选的子民。
那应该他们就等于说我们呢都可以进去保送名额，
嗯、
啊，
不管你怎么考，我不管我保送名，我自然可以进去了。
嗯，
那么耶稣呢，就是否定这方面的，
嗯，
因为犹太人现在认为什么？认为呢外邦人呢是不洁的，就像猪狗一样的，
嗯、
啊，所以他才会讲说不宜把儿女的饼给狗吃，
嗯，
啊，他把别人当狗啊，
那犹太人长期呀、啊嗯，这个为什么对这个外邦人这样？这么一种仇恨的心态呢、
嗯、
因为他长期受外邦的那种统治嘛，
统治跟压迫，
对，统统把外邦人都变成一个敌视的地位，就认为是应该我们才是优先的，
嗯
啊，你们都不配进天国的门，那么耶稣要打破这种的观念啊，就是说东南西北的人都可以进来，因为天国的不是只为犹太人而开的，这有点就是针对那些虚假的，因为我们觉得太容易了，
嗯、
我是保送资格的、
嗯，
那就忽略了天主的给一些教训，
嗯，
守的都是虚假的，
嗯，
不真实，
嗯，所以也告诉这些犹太人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必然的哦，
不是唯一的，
从东南西北都各方都可以来，
嗯，
哎，所以这也给这个所谓的原本认为自己是正统的人的一个教训。嗯啊，你不要以为你是正统哦，啊，我的爱不限于正统、啊。
对，所以他就讲说，本来因为我们是领先的嘛，我们都进完的时候，
嗯、
后来你们就不进来嘛。
对，
所以他就讲说，落后的降为领先，领先的降为落后了。
哦，是在这里。
嗯，
哦，
那犹太人自认为我是领先的。
嗯 嗯。
可是呢，如果说你去做一直在虚假，你不对天主不是真爱，
嗯，
你守那些虚假的戒律的话呢，
嗯，
那真正的。信我的后来的人，
嗯，
就被优先就先进来了，
嗯，
你们反而落后了，因为你们没有那信德嘛。
不经过老爸的说明哈，我就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落后的跟领先的是哪两种人。
嗯，
在我的感觉里面，所谓的领先的人是最早听到耶稣讲到的，也就是他的门徒，跟最早像是说这个五饼二鱼的时代啊，他们的那些这些是几乎是一般民众当中比较早听到耶稣的讲道的人，来信耶稣来追随耶稣的人。我原先会以为先到的是这个，领先的是这个，而后到的呢，就是最后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相信他的人更多了，跟着他的人有更坚强的信仰之后，这些人反倒是先了，前面的人害怕了跑了。哎，我还会以为是这样。那所以我觉得对于圣经跟当时历史的一个理解是很重要的哈。
不，我觉得耶稣真是了不起，
真是预言家。哎，
对，你看啊，他说到时候将有人从东方、西方、北方、南方而来，进入
天主
的
国
父业。
嗯，
你看现在啊，原来基督宗教是在欧洲，
现在到东方来了。
好，所以东方也有了，西方也有了。南方、北方，像现在的非洲，一部分的非洲非常的
非常虔诚的，
非常热络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本笃十六世都说了，他说这个第二个千禧年，是非洲地区，是宗教最热络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千禧年，天主教将在亚洲地区收割。这是他说的话啊，所以其实这个蛮有一点警示的味道。你看他说的话，其实真不愧是这个伯铎的这个继承人。所以你看他说的第二个千禧年，这个非洲地区的天主教的精神将遍开满地。哎，也的确，你看现在的确是如此。
对，到台湾来的这个非洲的神父就有好些
位了，越来越多。
对。然后那黑神父看了怪黑的，哎，一口一张口那台语啊、国语啊都标准的很，都好溜啊，
让人蛮惊讶的呢。
对，所以我们也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是欧洲的跟那非洲同时登台的时候哈，我们经常就台语就讲啊，那个欧北共，
真的是黑白配啊。所以他讲，我其实一直很期望，也寄望着说。第三个千禧年，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始的，它是要在亚洲收割，所以我们每一个身为亚洲的一份子啊，真的是有那个义务要非常警醒的去执行我们作为一个
基督徒
应该做的行为，包括我们的信德、
忘德、
爱
德
和忘德，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积极要去做的。
对，因为在亚洲地区的地区来讲，因为那是比较是，第二大宗教的佛教的一个天下嘛，对不对？那么他们那个是不管他这个以前是好像是不是入世的一个宗教，他是出世的宗教，所以他们呢跟我们的教堂建筑的不一样，都在深山里面盖大庙，那我们在都市里面呢开始，我们在人群里面做我们人世的服务，他们是清修，好像是出世的，现在他们改了，
他们也入世了，
改为什么？改为这个入
世人间佛法，
就改人间来了，走进人群了，所以变成一个蛮大的一个势力的话，
对对对，
原来的基础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是文化里面的佛教文化占了蛮大的，跟儒家已经混合了很多，那个是成语什么的由佛教经典里面出来的，
对，
所以它有自然的一种优势，那么所以我们传教比较困难的原因在这里啊。好在天主教因为有敬天祭祖这么一个好的传统，所以呢跟中国的文化能够融合，所以信仰的人还比较多一点。这个就是慢慢咱们由唐朝代开始一些这个探讨的问题哈，中国教难开始也是为了敬天祭祖这问题产生的。那这怎么样呢？那我们的使命感更要注意这些问题了。怎么样就是说把宗教融入我们生活文化里面，让人民更能够接近。我们在讲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光讲爱，但是还不够具体的表现出来。怎么样生活化的去传教？我想这可能我们要走的生活宗教里面的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在在外面跟别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当我拿起筷子以后，我就停住了，我手停住了哈，然后我闭上眼睛，我低着头。那当我 抬起头睁开眼睛的时候，一桌人都在看我。
嗯，
你在干什么？我说哦，没什么，我要谢谢天主给我有这么丰盛的晚餐，能有这么好的机会跟我所有的朋友在聚会。啊，你是天主教徒哦？啊，你怎么没有跟人家一样那唱哈利路亚那个？我说这种祷告的方式有口祷跟心祷两种了。好，我们因为各位都不是教徒，所以我不必去干扰你们啊。当然你们要跟我一起唱可以，我现在可以带你们唱。那他们说哎，那你唱一唱我们听。
嗯
啊，那我就唱了很简单的感谢主感谢主。好，我唱这给他们，哎，这个很好，哎，我们也来唱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啊。啊，那我就叫他们，我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有别的客人，所以我们不要去影响别人，我们唱小声一点就可以了。哎，他们唱完又说哎
我先接个电话啊。
哎，他真忙
了，
没关系，
我们继续谈。
对，那后来他们就觉得说哎，你们这个很好，哎，就都会有一颗感谢的心啊，有一颗这个赞美的心哈。啊，他们就说好，那有机会我要去你们天主教去看一看。我就随时欢迎你来，你只要有机会你跟我讲，我就带你过来啊。所以我想在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每一个人能做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别人会很自然的就会跟你觉得说哎，你们这个很好，我要跟你们在一起。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个朋友来了哈，那我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怎么样的用什么方式来接近我们的教会。
对，
老爹，
嗯，
这我就想起一定要警告你了。
怎么了？
因为呢像我们家的喜儿乐儿那可厉害了。
嗯，怎么了？
我们家喜儿乐儿呢在学校的时候，
嗯，
他一不止一次告诉我了，吃便当以前，
嗯，
他们一定就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然后开始祈祷。
哦，
你知道吗？我就问他，我说哎，之前好像你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在幼稚园的时候，两个孩子在幼稚园的时候，哎，会这么做。
嗯，
可上小学的时候就不这么做了。
嗯，
那当然那时候也怪我自己，我也没有特别叮嘱他们一定要做这个事儿。后来呢他们就读了我们的教会学校了。哎，两个孩子呢就开始这么做，我就问他是不是受到修女他们的影响啊？他说不是。你知道他怎么着？因为他发现啊，那个基督教的同学，就是
他们很大声的讲，
哎，很大声的在那祈祷。他心想，
我也不输
你，天主教，哎，我为什么要输给你？然后呢，从此以后孩子们呢，也就开始，从国中开始，他每次要吃饭以前做饭前祷，也就是画十字圣号，也不打扰别人了，只是画十字圣号做饭前祷，一直到现在大学了他还一样。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看，就是你只要觉得我这个做的是光明正大，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不能做的？
嗯，
当然你就做起来心安理得合理了。你如果觉得说哎呦不好意思，那你就永远做不起来了。没有，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就是活出的，活不活得出一个基督精神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
对，
你看有一次我跟老人家一起去旅行，我就不能说，他们家要唱卡拉 OK 啊，那我最不会唱啊。那轮到那个时候你又不能够，
你就唱赞美主。
哎，我在不是赞美，我说反正我在唱天主经啊，天主经就是为大家祈祷平安嘛。没人反对啊，我们唱了为大家祈祷平安。唱了唱完的时候就有人过来给打招呼，哎，你是天主教，我也是，就是朋友就自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谈一些宗教的问题了。就说你不表现的时候大家都关起门来
都不知道，
莫测高深。
对，
当你揭露出一个芽出来的时候，人家希望你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就慢慢就出来了。所以真的讲要活出一个宗教生活，在生活里面呢去传扬，那是最自然的。
对，尤其说我觉得在吃饭的时候是大家心情最快的时候，
对呀，
接受度最高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哎，在一个不打搅人然后让大家觉得还很温馨的状况之下做我们的祈祷，就会让人觉得说哎，他们这个很好，哎，会感谢人哦，感谢赞美哈，不管像我们现在的感谢的对象，感谢为我们料理食物的厨师，感谢跟我们一起共餐的教友，感谢这个为我们去种这些食物的这个农人们，我们感谢这么多的人。那我想在这些人当中他们自己也会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一些感谢。
对，我在讲生活，我们的学生出去旅行毕业旅行，那一定是 唱赞美诗，鹦鹉大声的喊，
嗯，
唱赞美，赞美完就赞美完就是，
感谢
感谢，
嗯，
那么这是我们告诉人家我们是教会的，
嗯，
啊、吃完饭以后呢，哎，人家都就走了，
嗯，
那我们不是、啊、碗盘都叠
落叠好
落
好
的好、
嗯、
啊，那么椅子都弄好了才走，这就是生活，
嗯哼哼，
那你感觉到在生活里面活出一种爱。因为我们把碗盘都整理好了、
嗯、
这就是爱的表现嘛。
对，他们可以少、
哎、
少费一点功、
嗯、
那就是生活在宗教、
嗯、
宗教生活化、
嗯、
生活里面还有宗教、
嗯、
所以这应该我们现在要去注意到的、嗯、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的时候出去跟别的教堂我们一起在做共融的时候、啊、我都会在旁边观察、
嗯、
我们教堂的教友、啊、都会主动的去做这个分类的工作，而且还把它做得很好、
嗯、
那很多的别的堂的教友会说啊、哦，谢谢你们呢、哦！你们这样做，人家他们来收起来真的是很方便。我心想，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不，没关系了。我其实觉得啊，嗯，在今天的读经二里面呢，其实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揭示。他说，上主惩戒他所爱的人。
嗯，
换句话说、
嗯，
上主所爱的人呢、
嗯，
他不一定是完全无忧无虑的。
对对 对, 对，
绝对不是啊。
嗯、
他讲说，我儿不可轻视上主的惩戒。
嗯哼，
他谴责你的时候，你也不要灰心。
嗯哼，
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疼爱的，
对，
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为了接受惩戒，你们应该坚忍，因为天主对待你们就像对待子女。哪有儿子不受父亲惩戒的呢？各种惩戒在当时固然不是乐事，而是苦事，可是以后在那些受这些磨难的人身上就会结出义德的和平果实。
对，
因此你们应该伸直微弱的手和麻木的膝，为你们的脚开辟正直的路，使跛子不至走入歧途，反而得到痊愈。
对，尤其像他这句说啊，这个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疼爱的、
嗯，
他如果不疼爱你，他就会不理你了。
对
啊，你得不到他的宠爱，他就根本不理你，管你去怎么走。
我告诉你啊，
嗯，
这个老爸呢就有心得了。
嗯，
老爸以前就常讲，老师骂你是疼你，
嗯、打你
是
为你好，
他要是不疼你，他连讲都不讲你。
呀，
嗯。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哈，那个是妈妈哈，
嗯，
常在一句话，谁叫你是我儿子？
对，
我不疼你，我不到路边去骂人，我为什么不打外面的孩子？
嗯，
这是爱。所以在现在，尽管人家在不能调不能体罚，起初人家问我说，哎，你们教会里面到底对这个管教有什么理？我说我们天主也主张体罚，那是爱的表现。
嗯，
啊，所以他也是要说拿起你的棍子来嘛。所以我们就讲说，爱是需要有一种约束，一种规范，
嗯，
一种鞭策，让他走了正途。如果是说天主只是一种溺爱，哎呀，就是天人这个一种虚幻的赞美一样的，那我们真的来讲说，人会骄傲。
嗯嗯嗯，我不知道看哪一部戏里头哈，
嗯，
看到他们家有一个家法，那家法他不写的家法哦，
嗯，嗯嗯
他写醒脑棒。
啊，
嗯，
打醒的，
哎，就是你脑筋糊涂了，
睡醒的
醒，他就用这个来敲你一棒子，让你脑袋清醒一点。哎、
嗯，
我觉得这个比说什么家法了那东西，
嗯、不要用法子来讲。
对对对对对对，不要用那法，就是我这个是当然的，棒是太粗了啦，
嗯、
其实它只是一根小藤条了。
好、
嗯，
我们改成醒脑棍儿。
棍儿不好听了，棒比较有威力。嗯、棒球我没有说棍儿球的，
我们想说棒子头出孝子，中国传统。
对，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说体罚重要，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管教需要严厉，
要警醒他一下、嗯，
让他知道什么是是非。
对，
那为了让他记忆比较深刻，
嗯、
你适度的有一些规范。
对，
啊、那就说，问题不在打不打。而是在说怎么样让他用什么方式来警醒
警醒他、嗯、
提醒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对对对，嗯，其实在整个的这篇福音当中啊，我们一开头的时候讲说这个是天主这绕来绕去的讲，那么不明白干什么呢、
嗯、
但是你实际上我也觉得有的时候的福音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去读 背一些古文古诗什么的，那老师会说别问，你
到时候就懂，
你多读了就知道了，多读几遍。
我告诉你，说到这个事儿，我记得我刚开始加入教会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是一个和神父在带领我们，那他是一个外国人，那因为福音书嘛，对于刚加入教会的我，当然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因为它多深奥啊，
对啊，
加上什么三位一体的奥秘，又不是我们凡人所能知道的。当时真是痛苦哎！我每次翻福音书啊，我就是念得很绕口。那尤其是旧约，因为旧约里头有很多的故事，
对，
离现在的时代背景其实差距很大了啊。那时候不明白啊，不明白呢，就每天去缠着神父。那神父啊，这个我不明白啊，他被我缠烦了，他就告诉我，他说：“天主要你知道的。”你知道就好
不知道的先不要理他
他不知道你就先跳过嘛你有一天会知道的当时我真不明白然后我就说你就不负责任了
师傅你好懒哦
对我刚才讲说你不负责任了你有教诲这个
教友
的
责任
义务啊，还有训导我们的义务所以你不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他说你到时就知道了我这记得好清楚啊而且后来也发现就是说其实很多福音啊，印证在生活，
对，
就知道了。
对，我是觉得这个福音书跟我们读那个古典的中国文学一样，很多地方一辈子讲了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可以多读几次，
对，
啊，分段读，分句读，突然间不知道什么事，豁然开朗，你就说，怎么回事？知道
了，
东宝，你知道了吗？豁然开朗，为什么？因为圣神在你心里面，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原先就在旁边看，我看你怎么说懂，我看什么，对，我就懂了，
叫顿悟了，
对，
那我们才能讲，已经慢慢读叫见悟，不管怎么样讲，就是我们要开悟的时候，那必须圣神加入工作，所以为什么一直要祈求圣神给我们智慧呢？
对，
因为必须说去了解，当时所讲的话，耶稣的话是预言。他当时所举的例子是希望我们后来能够追随他走的。这不简单的呢。所以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啊用他以前的话来去引证。那就是说他的语言是千古禅心的。
对。
万古都可以用得下来的。
所以耶稣所留下的话我发觉虽然经过2000多年后的今天呢有很多是跟现在的生活相印证相结合的。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啊！
对啊，真是他的话真是千古颠扑不破啊！让人觉得说，就算是2000年后的今天啊，大家用起来还是那么样的得心应手，还是那么样的理所当然呢、啊，真的是大智慧者所有的。
这个主日天呢、啊，其实为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啊！在读经一，上主要求我们把你的弟兄送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来。当作献给天主的献仪。在读经二呢，他也告诉我们，上主的劝诫或者上主的惩戒是不可轻视的。因为他爱你，所以他会惩戒你。在整个福音里面，甚至还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那个标准是很宽的啊。天主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非经过他，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对，
那么你们想到天国去赴天国的宴席，对不起，请你竭力的从宅门挤进去。
对，你要挤进去才行、
但是我们在人世间还有个毛病，对不对？我们会评断，像你这样能进天国吗？像他那能进天国吗？好像我们变成一个裁判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用我们的观点
去裁判、
去评判一个人。甚至说。去耻笑一个人，他那样子怎么，
他都能，那谁都能了，
对不对？所以我们人最坏的毛病，可能在说谁可以进天国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替很多人画了一个界限，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
我们已经替天主在勾选了。
可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尽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责任呢、那就是啊。在今天阿肋路亚叫我们要做到的，来，
对，
老公，你说，
主说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然后答唱咏呢？
你们往普天下去宣讲福音，万国啊，请赞美上主；万民呐、请歌颂上主，因为上主对我们的慈悲无量，他的真诚永世长存。
你们往普天下去宣
讲福 音,
讲福音，看多重要啊！
往普天下，
我们其实很多人忽略掉，宣讲福音是我们每一个教友的责任。
对对，不单单是神父或传教士的责任，应该是每一个教友所担负的责任。嗯、因为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可以负起各种传教的责任了。
嗯，如果你觉得你的堂口教友不多，那责任在谁呢？
不在神父，
也不在修女，
在教友本身，
就在你和我。
对，那么在每一次弥撒的最后，神父都会说，你们传福音去吧，啊，这句话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警醒啊。那么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也谢谢老爸给了我们这么多启示，起码他不讲这个领先跟落后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相信朋友们听了老爸的说法之后也就都知道了，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上天国的事啊，基督徒啊应该用什么心情来在人世间去准备上天国的？第一，要有宽大的心，才能够去接受天主慈爱的决定。而且呢，无论谁在天国，都是天主的愿意的人，愿意做的事。所以我们呢，都应该欢迎大家都在天国里面。不要用我们的这个自我的判断呢，去随便的去评论一些事情。耶稣说，天国是窄门，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为这个缘故去劳苦啊。这所谓的劳苦是什么？在信仰上去侍奉主，去为主传福音，去为主去忙着收割。所以，这个是天国所做的一个给我们所做的作业啊。就是像我们要经过啊，那个是各种的关口啊，去谋求我们职业一样的道理。我们只求人世的生活，我们更要求天上的生活。